弟兄姊妹平安，安息日快乐。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保守我们以上六天都有平安。今天晚上日落，又进入我们主的安息圣日的光阴。所以我们怀着喜乐的心，我们也怀着感恩的心，我们也怀着敬畏的心，我们来迎接主的安息圣日的来到。也愿赐福的上帝赐福给我们每一位，使我们的身心灵以及我们的家庭都能够得到真神上帝的赐福。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主的话语。我们在学习之前，我们要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感谢我们的天父上帝，也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感谢宝惠师圣灵三位一体独一无二的真神。主啊，感谢你对我们的爱，因为当我们都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你没有丢弃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来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的生命。今天你又拣选我们，让我们可以认识你，信靠你。救主啊，愿你赐给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也赐给我们有一个赞美你的嘴，使我们能够歌唱赞美你，发自内心的、由心而生的来歌颂你，称赞你的名，因为你的名是何等美好。主啊，你的名超乎万名之上，也使我们的口能够去谈论、去讲说主你的爱、你的恩典，因为你救恩的故事无论怎样讲都不能够讲述完毕。因为我们每次听你的救恩、每次听你的故事，我们的心都每一次被你圣灵所感动。主啊，我们感谢你，愿我们众人、愿全地的人都能够来歌颂你、赞美你，也愿主接纳我们的敬拜，接纳我们的歌声，使我们的歌声能够和众圣徒的歌声，能够和众天使的歌声一同升达到我主的面前。也求主保守我们今天晚上的学习，使我们的学习一切平安顺利，能够进入真理，明白主你的话，让我们知道该怎样来敬拜你。求主也保守我们的口，保守我们的身心灵，不让我们犯罪，让我们能够远离罪恶，得蒙主你的喜悦。愿主赐福给我们。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晚上迎接安息圣日，我们要分享一篇跟赞美、跟诗歌音乐有关的题目。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主题就是以赞美进入神的院。我们以赞美、以我们的歌声来进入我们上帝的院宇，来到他的圣殿，来到主的家中。首先我们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诗篇100篇第四节。诗篇第100篇第四节，经上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这一首歌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安息日所要唱的诗歌。在诗歌里面就歌颂到，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内心很高兴的时候，他就会自然而然地唱出愉快的歌声，来表达他内心的快乐。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哎，你看这一个人，他走路还哼着小曲儿。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也会有这种经验，就是我们要去教会的时候呢，哎，我们到了这个教会的外面，到了教会的门口，我们内心就很高兴，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哼唱一些赞美上帝的歌曲。我们一边歌唱着，我们一边走进了上帝的教会当中。这是一种属灵的经历，这也是人被圣灵所感动而由心而发的快乐。因为喜乐的心乃是上帝所赐的，人内心的快乐是从上帝而来。 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会歌唱，我们要明白，我们要认识到音乐在我们的宗教生活当中是多么的重要。然而这种歌唱却不是勉强的，不是说我们强迫自己唱，因为我们歌唱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真正的快乐，不是发自内心真正的一种感恩的话，那么我们是不会经历这种属灵的经历，因为我们缺少了圣灵的感动。所以诗人所讲的以称谢进入他的门，以赞美进入他的院，这些都是发自内心的，由心而生的，就是圣灵所给我们的那真正的快乐，然后呢不由自主的就赞美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经历的话，我们应该祈求，我们应该祷告，求上帝给我们有这种经历，给我们有这种圣灵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在每次的安息日的聚会当中就能够体会到属天的快乐。在预言之灵布道论第15章里面就告诉我们，音乐能成为一种行善的大能力，可惜我们尚未使这一方面的崇拜竭尽其用。所以在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意识到音乐的重要性。我发现我们在大多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只注重了讲道，我们却没有注重音乐，我们也没有注重祷告。音乐和祷告这两个必不可少的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崇拜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呢很多时候啊，我们却没有认识到他们的重要性，我们也没有培养自己养成这一种习惯。我们应该重视音乐，重视祷告，如同我们重视讲道一样。其实在很多的音乐中，这些音乐本身就是上帝的话。今天我们要把主的话，因为主的话是力量，是生命，存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呢，人的记忆力很差，人很难记住上帝的话。但是呢，如果把上帝的话谱写成为音乐的话，那么我们以歌唱的方式来存记上帝的话，我们就能够记得更加清楚了。所以有些音乐呀，本身就是上帝的话，那么有些音乐呢，本身也就是祷告。就像诗篇里面有很多的诗歌都是祷告，以诗歌的形式来向我们的上帝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到音乐的重要性。音乐能够叩醒人的心门，音乐也能够打开敬拜的大门，音乐能够预备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够敞开心田来到上帝的面前，使我们可以敞开我们的心门，把主的话接纳到我们的心中。那么讲到这个音乐的起源啊，也是非常早的。音乐和我们这个世界的起源是一样的早。当上帝刚刚创造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音乐就已经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了。上帝每一天的创造，众天使他们都会歌颂上帝奇妙的作为。所以在约伯记的第38章第7节里面就谈到，当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那个时候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所以天使啊，他们一同歌颂上帝，称赞上帝奇妙的创造。所以音乐不是来自于地上，不是发源于地上，而是起源于天上。在天上众天使的敬拜中，他们是少不了音乐的。甚至预言之灵告诉我们，在先祖与先知第一章罪的起源里面就告诉我们，甚至在路西弗还没有犯罪之前，路西弗他和众天使一同歌颂赞美上帝。那么甚至这一个路西弗，他在刚刚开始犯罪之后，他还没有堕落成为撒旦之前，那么在这一段恩典的时期当中，路西弗他也合众天使呢一同歌颂赞美上帝。 那么在他歌颂赞美的时候，他的心呢就被圣灵所感动，他差一点就放弃了自己内心的自私、骄傲和欲望。所以他内心的这一种感动啊，正是在赞美的时候，在歌唱的时候，圣灵感动了他的心。所以音乐是来自于上帝，是从天而来，是上帝所给我们的恩赐。所以今天我们的口能够歌唱，我们的口能够唱歌，这本身就是上帝所给我们的一种金钱所无法衡量的恩赐。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在歌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深深的受到感动。甚至有很多弟兄姊妹呀，他们一边歌唱赞美，他们一边流泪痛哭。因为他们一边歌唱，他们一边认识到自己的渺小、罪恶和不配，他们也一边看到了上帝的伟大、圣洁、公义和上帝的慈爱和恩典。所以他们在歌声中，他们在赞美的时候，他们的心就被圣灵所充满，被圣灵所折服。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仇敌魔鬼他也知道音乐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所以仇敌魔鬼呢，他会让人滥用音乐。今天我们看到在世界上有很多音乐都是来自于魔鬼，都是来自于地下，因为这些音乐它挑起人类的欲望，挑起人类内心不好的情欲。那么这种音乐就不是来自于天上，它不是那一种清洁的音乐，它也不是圣洁的音乐，它是来自于地下的人类情欲的音乐。所以这种音乐呢，它能够败坏人的品格，它能够使人的道德标准啊越降越低。所以今天我们要分辨哪些音乐是来自于天上，哪些音乐呢是来自于阴间，哪些音乐是圣洁的、是清洁的，能够陶冶人的情操，能够提拔人的道德，而哪些音乐它是来自于地下的、来自于魔鬼的，它能够败坏人的品德。透过圣经记载，我们知道在摩西在山顶上领受法版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全都败坏了，他们让亚伦给他们做了金牛犊，于是呢，他们就狂欢宴乐，他们就歌唱跳舞赞美那个金牛犊，赞美假神。那么这种音乐、这种狂欢、这种舞蹈都是来自于地下。那么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这一个时候啊，约柜就被非利士人给掳走了，以利呢听见约柜被掳走了，以利就死亡了，以利的媳妇也因为难产而死了，所以非利士人他们大获全胜，于是非利士人他们就歌唱跳舞赞美他们的神大滚。那么这种对外邦神的歌颂、对外邦神的音乐，这都是来自于地下。那么圣经还记载，巴比伦王伯沙撒他用上帝圣殿的器皿来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所以伯沙撒王啊，他在那一天晚上他们就狂欢宴乐赞美假神。那这些音乐呢都是来自于仇敌魔鬼的，是败坏人的品德，使人的道德沦丧。所以当夜伯沙撒就被杀害，巴比伦帝国就到此倾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知道音乐是好的，但是呢，很多音乐却是来自于仇敌。虽然有些音乐呢，它也加上了圣经的歌词，但是它的这个旋律呢，却是非常的不合适。所以并不是说只要加上了属灵的歌词，那么这首音乐就绝对是好音乐，不是这样的。一首清洁的、一首圣洁的音乐呢，它必须有旋律和歌词两个部分组成，无论是它的旋律还是它的歌词，都应当是清洁的，应当是圣洁的，合乎属天的标准。在预言之灵教育论第17章里面就谈到，音乐乃是将属灵真理铭刻人心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特别是老年人，因为他们的记忆力有所下降，虽然他们不能够背诵很多的经文，但是呢，他们却能够啊，不看歌词就能够唱出很多属灵的音乐。所以音乐能够将属灵的真理铭刻在人心。那么另外，预言之灵又讲，唱诗也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与祈祷在敬拜上占有同等的地位。所以预言之灵告诉我们的很清楚，音乐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啊，与祈祷在敬拜上占有同等的地位。所以有些时候的这个聚会呢，可以安排成音乐的崇拜聚会，也可以安排成祷告的聚会，那么另外就是查经聚会。所以这一个聚会的种类是有很多，它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而是可以适当的加以改变。但是当一个习惯一旦养成之后呢，这种习惯啊就很难去改变，因为它渐渐的会成为传统。当传统形成之后呢，如果不照着这个传统去行的话，给人的感觉就是好像就不正规了。比如有些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聚会如果没有讲道的话，单单是音乐的崇拜赞美的话，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呢就无法理解，可能会说，哎，今天没有讲道吗？为什么只有唱歌呢？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呢，他们就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一个音乐的崇拜，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这一种传统的必须要讲道的这种观念。其实这一个我们的聚会呢，有很多种的方式，我们有见证会，我们也有交流会，我们有查经聚会，我们也有音乐崇拜会，我们也有祷告会。这都是上帝所给我们的属灵的崇拜的方式，我们不应该把它固定化，我们应该多元化，我们应该非常灵活的去运用上帝给我们这么丰富多彩的属灵的崇拜的生活，让弟兄姊妹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崇拜是充满活泼的，不是说一成不变的，我们的崇拜是充满了意义，充满了欢乐的。就好像一个孩童，好像一个青年人，我们的崇拜应该充满了朝气，充满了这个活力。所以弟兄姊妹，愿上帝帮助我们，使我们的每一次聚会呢都能够非常的快乐，让我们大家可以感受到非常的和谐，有属天的氛围，非常的轻松，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得到从上帝而来的那一种属灵的休息。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每逢安息圣日，他们再去会堂的，再去圣殿的这个路上呢，他们就会歌唱，他们会结伴同行的。所以他们几个人在一起，或者一群人在一起啊，他们就会在一起歌唱，一边歌唱，一边去圣殿，去会堂。那么另外我们也知道，大卫他是一个音乐家，圣经称他为以色列的美歌者。那么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大卫呢，他是一位独立的音乐人，他既会创作，他也会歌唱。那么另外，大卫在圣殿当中，他还安排了歌唱的、守门的、弹琴的等等这些诗歌班。那么这些地上的圣殿的诗歌班呢，就是仿照天上的上帝圣所的天使的诗歌班。所以在启示录的第四章和第五章里面都谈到了天上的敬拜，在天上有千千万万的天使，还有四活物，还有24位长老，他们侍立在上帝宝座的周围。那么天使呢，他们也都是有班次的，他们按照他们的这一个班次来赞美上帝。所以天使他们有这个班次，按照他们的班次来赞美上帝。那么另外有些时候他们也会大合唱。当耶稣他骑着驴驹凯旋进城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就手拿棕树枝，他们就歌唱迎接 犹太人的王弥赛亚来到，他们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么当耶稣升天的时候，那么天使他们就侍立在天国的门口，要迎接耶稣的凯旋。在天国的门口左右两边都有天使的侍立。诗篇第24篇里面就记载了他们迎接耶稣的歌声。有一对天使歌唱，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另一对天使就回应，那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那么将来耶稣第二次凯旋，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千千万万的天使也要跟随着我们的救主一同驾云降临。所以那个时候天使们他们要歌唱赞美，他们的颂赞要充满大地，因为他们跟随着万王之王从天而降，要迎接一切得救之民回天家。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生活，我们每天都少不了属灵的音乐。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18节到20节里面，保罗就告诉我们，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的敬拜，我们就应该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歌声是发自内心的。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会说，我不会唱歌啊，我唱歌不好听。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的歌声，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一个声音呢，都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么既然上帝创造了我们，他给了我们这样的声音，那就说明上帝他愿意接纳我们的这个声音。既然上帝愿意接纳，既然上帝喜悦我们，我们就不要在乎别人的这个看法，我们要讨上帝的这个喜悦，而不是讨人的认可或者支持。因为上帝所要的是发自内心的敬拜，发自内心的赞美。所以只要我们像保罗所讲的，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那么我相信上帝必定会悦纳我们的敬拜，悦纳我们的赞美。那么另外，诗歌能够得胜仇敌。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去打仗的时候呢，上帝就让他们唱歌。在旧约圣经当中的历代志下第20章里面就记载了这一场征战。这场征战是摩押人和亚门人以及米乌尼人他们三方人来攻打这个犹大王约沙法。于是呢，约沙法就非常的害怕，他就在众民当中宣告禁食，祷告上帝。当王他在向上帝祷告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利未人他们就用他们的歌声赞美上帝。我们可以读一下历代志下的20章，我们读21节读到第23节。历代志下20章21节到23节，圣经说，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三人，他们就被打败了。因为亚门人和摩押人起来击杀住希尔三的人，将他们灭尽，灭尽住希尔三的人之后，他们又彼此自相击杀。所以弟兄姊妹，可能在历史上啊，除了犹大人之外，可能再也没有发现有人打仗会以诗歌来打仗并且获得胜利的吧。约沙法他们出去和这个仇敌打仗，他们不是军队走在前面，而是唱歌的利未人走在前面。 这就代表着上帝走在他们的前面，他们设立这一个歌唱的走在军队的前面，他们赞美上帝，他们歌唱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一边走一边歌唱，上帝的灵啊就激动了这个亚门人和摩押人，使他们两方就起来去攻击这个希尔山的人，就是米乌尼人。他们将米乌尼人灭尽之后呢，这个摩押人又和亚门人打起来了。这是因为上帝的灵激动了他们的心，使他们能够自相残杀。这个时候啊，约沙法犹太人他们还在路上，还没有到达这个战争的地点。当这三方敌人都自相残杀都死亡了以后，约沙法和犹太人他们才来到这个战争的地方。哎，他们一看这个时候的仇敌都死完了，所以约沙法和犹太人他们就起来收取仇敌的一切财物，包括这个所有的战利品他们就收取了。所以弟兄姊妹，他们还在路上唱歌的时候赞美的时候，上帝就已经使这个三方仇敌就自相残杀而死亡了。所以从来我们也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神迹，因为这个神迹呢超乎我们的理解。约沙法王他凭着信心，他们以歌唱就打败了仇敌。那么另外，歌唱还能够赶逐恶魔，赶逐污鬼。以色列王扫罗他被恶魔的灵所充满，这个时候呢，大卫王就弹琴，这个邪灵呢就离开了扫罗王。我们可以看撒母耳记上第16章23节，在撒母耳记上第16章23节说，从上帝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所以我们唱这个属灵的歌曲能够赶逐邪灵，赶逐恶魔。那么另外，歌唱也能够胜过灰心，胜过惧怕，并且震碎撒旦的国度，就是歌唱能够击碎攻破撒旦的国度。当保罗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保罗和希拉他们就来到了腓立比传道，结果他们在腓立比就被囚在监牢当中。但是半夜呢，保罗和希拉他们却大声祷告赞美上帝。我们看在《使徒行传》第16章第25节26节，《使徒行传》第16章25节26节说，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上帝，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所以保罗和希拉呢，他们虽然关在监牢当中，他们也都上了这个木狗，他们被锁链捆锁在监牢里面，但是他们却不灰心，他们也不埋怨，他们也没有失去这一个勇敢的心，他们依然大声祷告，大声的赞美上帝。结果呢，这个监牢就发生了大地震，监牢的门也都全开了，这一个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这就告诉我们，祷告赞美能够就是震碎撒旦的国度，能够击溃撒旦的国度。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很灰心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忧伤，我们想要发怨言的时候，我们要赞美上帝，我们就是化怨言为赞美，把我们的怨言都转化为赞美，把我们的不信都转为祷告。我们再讲一讲我们的主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就经常的赞美歌颂上帝。在预言之灵历代愿望里面就告诉我们，耶稣他经常在父亲的手下帮助父亲做木匠，也帮助母亲做家务。但是呢，耶稣他最快乐的时刻就是来到旷野当中学习圣经， 默想上帝的话，并且呢祷告，并且在旷野里面呢大声的歌唱赞美上帝。所以耶稣在旷野里面，他从自然界当中就学习到了很多有关于属灵的教训。耶稣他是一位歌唱家，他经常的感谢，经常赞美。在旷野里面，耶稣看到了这个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天父尚且养活他，耶稣说更何况是我们呢。耶稣在旷野里面，他也看到了很多小花，这些小花都非常的美丽，但是呢这些花呢他们也不纺线，也不劳苦，上帝还给他们这样的装饰，耶稣说更何况是我们呢。那么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也看到这些小鸟，他们每天都会用他们的声音唱出这一个优美的歌声，来歌颂他们的造物主。不但如此，有些小鸟他们还会跳舞，他们的舞蹈也是非常的美丽，非常的优雅，来歌颂啊，来献给他们的造物主。所以诗人大卫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赞美上帝，我们要击鼓弹琴赞美上帝，我们也要歌唱跳舞赞美上帝。但是我们却要分辨出天上的诗歌和地上的诗歌，天上的舞蹈和地上的舞蹈。因为有些诗歌是不合适的，是仇敌的这个工具，为了败坏人的品德。那么有些舞蹈呢也是不合适的，也是仇敌的这一个诡计。所以我们要分辨出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属阴间的。最后我们请翻开路加福音第二章13节14节这两节经文，就作为我们今天的总结经文。路加福音的第二章13节到14节，圣经说，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上帝，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歌颂赞美，将来我们在天上侍立在上帝的宝座前，我们还要歌颂赞美。正如众天使他们所歌颂赞美的，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愿荣耀归于至高神，愿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我们。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呢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的带领，因为你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你都带领着我们，你都保守着我们。在这现今末后的时代里，充满了不平安，充满了灾难，充满了战争，但是主啊，你赐给了我们平安。在现今充满了饥饿，有很多人他们在饥饿中，他们在干渴中，但今天你却养活我们，你将日用的饮食每天都赐给我们。救主啊，为这一切我们都要感谢你，我们都要赞美你。不但如此，你更为我们而死，舍去你的生命，你救我们脱离了罪恶，救我们脱离了阴间的刑罚，因为你要救我们到天上，得到那永远不能朽坏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更要赞美你，我们要以主你的名为甘甜，为喜乐。求主赐给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求主的圣灵也大大的感动我们，充满我们，也打开我们的口，使我们能够以我们的歌喉来赞美你，并且向你感恩。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在安息圣日的光阴当中，来到主的面前敬拜你，赞美你，聆听主你的话。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也都求主听见，求主应允，使我们的灵性身体都得蒙主的保守，得蒙主的医治。愿荣耀归给上帝，也愿主赐福给我们每一位。我们祷告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